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特朗普总统星期三宣布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所有越南商品将被美国征收 20% 的关税，而经越南转运来到美国的外国商品会被课征 40% 的关税。越南同意对美国开放市场，包括取消对美国进口商品的所有关税。特朗普星期三同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通电话，越南官方媒体说，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双边关系以及双方关切的对等关税问题。特朗普总统今年较早时宣布，由于贸易不对等，美国将从4月2号开始对多国征收对等关税。美国后来将其中多数关税的生效日期推迟到7月9号。原定对越南加征的关税是 40%。近年来在美国和中国贸易关系紧张之际，越南对美国的出口大幅增加。美国官员对中国利用越南转运货物来到逃避关税表示关切，美国对转运出口的打击，尤其是针对中国商品，得到其他国家的响应。韩国、马来西亚海关都启动对转运出口的打击行动，防止中国商品借道流入美国。越南政府亦都要求企业加强原产地检控，来到避免触发贸易争议，这个反映了美国对洗产地问题的关注。过去美国曾指控部分中国商品经越南贴上越南制造标签，来到规避关税。接下来其他国家亦都面临类似的选择，美国要求采用分级关税制度，对含有大量中国零部件的商品征收更高关税。谭博社引述匿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这个是借鉴了美国和墨西哥、加拿大现有贸易协议中的条款。对此，中共外交部和商务部频频警告，如果有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换取和美国的减税协议，中方绝不接受，将坚持反制。这一种强硬立场显示北京对美国推动去中化供应链的深切不安，担心自身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被边缘化。美国在6月21号对伊朗展开午夜之锤行动，五个大楼发言人帕内尔7月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向媒体说，这一次袭击成功摧毁了伊朗境内所有三个目标设施。在简报会上，帕内尔提供了对6月21号袭击行动的结果评估，并指出官方估计伊朗核能力的受挫时间可能接近两年。美国在6月21号的空袭中严重破坏了伊朗的三座关键铀浓缩设施。伊朗在6月23号对美国在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发射导弹作为报复，但导弹被美国和卡塔尔的防空系统全部拦截，没有任何人员伤亡报告。随后伊朗和以色列宣布结束这一场仅持续12日的战争。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态度强硬，他星期一在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发帖文说，不会向伊朗提供任何物品，他亦都不会寻求和伊朗对话，因为我们彻底摧毁了他们的核设施。总统随后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如果伊朗是和平的，而且如果伊朗能向我们表明他们不会再造成任何伤害，我就会取消制裁，制裁会带来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据伊朗国家媒体星期三报道，伊朗总统佩扎希齐扬宣布，德克兰已经暂停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伊朗国家媒体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需要获得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许可，才能够访问伊朗核设施。而访问伊朗核设施的前提是伊朗核设施和和平核活动的安全得到保障。国际原子能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已经获得有关伊朗暂停合作的报道，目前正是等待官方确认。伊朗已经在上个礼拜禁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进入其核设施，并拆除了现场的监控摄像头，此举引发了英国、法国和德国的谴责。稀土是电动车、国防和电子等高科技产业的关键材料，在美中贸易战中，中共打出稀土牌，令到美国警觉，美国和西方国家开始发展自己的稀土产业链，来到摆脱对中共稀土依赖。福克斯新闻7月2号报道，怀俄明州布鲁克炭基稀土矿项目将在7月11号举行剪彩仪式，预计国家和州领导人将在兰切斯特出席活动并发表演说。这个是该州50多年来第一座新矿的开业仪式。新矿业的拥有者拉马科资源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这个将是美国70多年来第一个新的稀土矿，亦是怀俄明州50多年来首个新的煤矿。拉马科资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兰德尔 W 阿特金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这个不仅仅是一次剪彩仪式，更是美国决心重夺关键矿产领导地位和能源独立的宣言。他说，拉马科公司将开发首个新矿，引领美国建立国内战略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新潮流。拉马科资源公司表示，布鲁克矿产计划将帮助美国减少国防、高科技和清洁能源所需关键矿产对外国的依赖。怀俄明州州长马克·戈登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怀俄明州继续在能源创新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包括我们在关键矿产产业的扩展。他表示，在能源配套补贴基金的支持之下，怀俄明州煤炭和稀土矿产的巨大潜力将得以发挥。今年4月，特朗普下令商务部调查进口关键矿产及其制品对国家安全的影响。特朗普总统亦都要求商务部采取措施，加快审批新的采矿作业。例如，美国稀土公司计划在其德克萨斯州矿藏中开展的这类作业。据产业分析师说，政府官员亦都正是考虑其他相关的辅助措施，包括融资、税收抵免、采购承诺和矿产储备。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高级政府官员对华盛顿邮报表示，鉴于总统对关键矿产开采的高度关注，今届政府将继续动用我们掌握的一切手段来到提升供应链的韧性。白宫官员2号表示，总统特朗普7月9号将在白宫会晤加蓬、基内亚比绍、利比利亚、毛里塔尼亚和塞内加尔的领导人，并共进午餐。这名官员讲到安排这一次会晤，是因为特朗普总统认为非洲国家蕴藏庞大的商业潜力，有助于促进美国人民和非洲伙伴的共同利益。根据非洲情报和 Semaphore 等媒体报道，特朗普和5位非洲国家元首峰会预定在7月9号到11号举行，议题涵盖贸易、区域安全和投资合作。峰会召开前夕， 特朗普政府成功促成卢旺达和刚果民主共和国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同意撤军，停止支持武装组织，并推进边境经贸合作，来到结束东刚果多年的动荡局势。不过峰会亦伴随潜在的贸易争端，特朗普政府今年四月提出对等贸易政策，而对非洲多个国家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其中肯尼亚、加纳和伊索比亚产品将课征 10%， 南非达 30%， 莱索托更高达 50%。 该政策需暂缓实施90日，但宽限期即将结束，预料与会非洲领袖将极力争取延期或关税豁免。特朗普对非洲的政策取向和历届美国政府大不相同，以往华盛顿多强调人道援助和慈善支援，而现任政府则转向强调互利合作和自立发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表示，美国未来不会再以慈善为本的角度开展对外援助，而是和具备发展意愿和能力的国家建立长远合作。今年五月，美国国务院非洲事务资深官员、前驻基内亚大使特洛伊·费特雷尔在象牙海岸阿比让出席美非商会活动时宣布，美国正式启动对非洲地区的商业外交战略，将促进美非商业合作纳入核心外交任务。此举显示特朗普政府对非政策正转向以互利共赢为前提的实用主义路线，未来美国和非洲的关系走向备受关注。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7月2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和中共外长王毅会面。会后欧盟发声明表示，卡拉斯呼吁中国停止扭曲做法，包含限制稀土出口，这个对欧洲企业构成重大风险，并危及全球供应链的韧性。在贸易方面，卡拉斯敦促采取具体解决方案，重新平衡经济关系，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改善市场准入互惠。他亦都强调中国企业对俄罗斯非法战争的支持对欧洲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呼吁中国立即停止一切对俄罗斯军工体系的实质性支持，而且支持全面而无条件的停火，以及实现对乌克兰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声明指出，双方在经贸和安全议题上的分歧尚待解决，并表示中方必须切实履行国际责任。会议期间，中共官员否认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但欧洲官员指出，中国企业实际上供应了俄军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等武器的关键零件。欧盟曾因中国在稀土出口限制、关税和市场准入等议题上未做出实际让步，拒绝和中方举行高层贸易对话，并取消原定6月的会议。外传欧盟官员希望透过这一次卡拉斯和王毅的会谈，施压中国利用其作为伊朗主要石油买家的影响力，促使伊朗就核武计划达成协议，降低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欧盟未透露推动相关措施是不是取得预期效果，但声明指出卡拉斯和王毅一致认同核不扩散条约是全球防止核武扩散体系的根本基础。双方并提到推动新一次中欧领导人会晤，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将在7月24号到25号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强进行领导人峰会。